神兽带路，南海书院走读，作者年望凡，绘者孙星瑜，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出版。六月，南海书院中庭里，和龙伯并靠在水池边的那棵洋芋兰，像荷花的白色花瓣，一朵朵完全展开，成了蜜蜂和蝴蝶最喜欢的小天地。随风飘散的清雅香气也溜进隔壁南海剧场顶楼的猫道。住在猫道里面的猫和毛怪逆着风走向书院。外出的时候，猫会把毛怪套在头上，这样它才不会被风吹走。穿越剧场花圃，走过书院大门前的小桥，猫把毛怪紧紧地套在头上，跃上了屋脊。
毛怪，猫，早安！
他们的朋友跟他们两个打招呼，在毛怪和猫中间刻意停顿了一下，但是听起来好像只有一个毛怪猫。
少，昨天你说这里有隐藏版的古迹，在哪里？
毛怪不知道他们的朋友是哪种动物，所以就叫他兽。兽很喜欢被这样叫着，感觉很神气。
很久很久以前，日本人在这里盖了一座建功神社，用来祭祀在台湾有贡献的日本人和台湾人。当时在桥的前面还盖了一座采用台湾传统牌楼样式而不是日本传统木结构的鸟居。
这些都是兽从书院导览志工那边听到的。
由于台湾的气候比日本潮湿，建功神社外装主要部分特别使用钢筋水泥，采西洋式加上台湾式，经不起风雨的木造和风日式就藏在本殿最里面。
为了跟毛怪猫清楚介绍，兽很认真记住这些细节。
中庭里的水池在盖神社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叫做神池。毛怪，猫，以后你们也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神字，叫我神兽吧。
想象自己是住在宫殿上的神兽，原本已经高高抬起的下巴抬得更高了。风吹得呼呼作响，兽拉高了音调继续说：
几年之后啊，这里改建成中国古典样式，我住的这座宫殿式建筑就是那时候盖好的。神社的屋顶也是当年整建时把原本拜占庭式圆顶包了起来，改建成覆盖着黄色瓦片的圆形攒尖顶，从外观看来像中国天坛式的屋顶。
兽并不知道拜占庭是什么，但为了牢牢记住，当他听到志工解说时，仔仔细细默念了好几遍。六月的太阳施了魔法，让毛怪和猫汗如雨下。他们不想无理打断，耐心听完兽的导览之后，才悄悄溜到水池旁的树荫下。
毛怪，午安。 猫，午安。
关于书院的故事，龙伯并不是听来的，他接着兽还没说完的往下说。
在改建之前，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日报社、中央图书馆都曾经搬来这里。中央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搬到这里，我看着那些埋头苦读的学生不畏寒暑风雨前来，真是感动。这里一度还被选为国家人权纪念馆的预定地，最后成为现在的南海书院。只是不管是建功神社或图书馆，还是现在的南海书院，我都一直在这里呀。
说着说着，龙伯想起那段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年代。
现在这里是艺术教育的基地，经常举办各项展览，还有研习课程和说故事活动，尤其是出自孩子纯真的图画书创作，每一本都很精彩。我一直在这里看着孩子们一个一个长大了。
龙伯说话的语气感觉有些激动。
孩子们曾经把我画进他们的图画里，我好像就在他们的图画里一直活着。
能被看见，被好好对待，让龙伯觉得自己也是重要的。
书院里有其他空间，让孩子可以听故事、画画、创作。如果想写书院的故事，来问我就对啦。
想着自己还能为别人做点什么，龙伯把枝叶更奋力地伸展张开。展场里闭馆的音乐悠扬响起，几根从洋玉兰雄蕊掉落的花丝在桥下的池畔回荡飘扬，顶着夕阳泥霞，乘着六月和煦的南风，兽向毛怪和猫告别后，即将展开另一段旅程。神兽带路，南海书院走读，作者年望凡，绘者孙新瑜，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出版。